马太福音6:34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喜欢把忧虑和不安形容为用今天的时间来猜想明天的事。让我们学习按着神的心意，善用他所赏赐的时间。生命是活在每一个此时此刻中。不幸的是，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尽情地过每一天。耶稣说，撒旦我们的仇敌，他来是要偷窃你的生命，参考约翰福音10:10。不要容许他再这么做，不要浪费今天的时间去担心明天的事。今天已经有够多的事情要忙，需要你全神贯注。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够你处理今日所发生的所有，明日的恩典在天明之前不会来到，所以不要浪费今天了。不烦恼也不焦虑，腓立比书4:6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是另一个在忧虑展开攻势时可以默想的好经文。我要强力提倡在口中宣告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必须挥舞用来抵挡仇敌。参考希伯来书4:12，以弗所书6:17。当仇敌来临时，剑在鞘中是发挥不了作用的。神已经把他的话赏赐给我们，我们要使用它，要学习像这样的经文，当仇敌攻击时，拿起耶稣也使用过的相同兵器，就是神的话，来迎头痛击魔鬼。赶走想象。林后10:5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当你的思想使你无法认同神的话语时，命令仇敌闭上嘴巴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宣告神的话语。基督徒带着信心，由口中发出神的话语，是赢得忧虑不安这场战役唯一并且最有效的兵器。将忧虑卸给神。彼得前书5:6-7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当仇敌试图丢给我们一个问题时，我们有特权可以把它丢给神。丢这个字的意思是把它像球一样投掷出去。我们可以把问题像球一样投掷给神，相信我，他会接住的，他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，自我谦卑的意思乃是不要忧虑。忧虑的人仍然认为他总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忧虑是意念急速的运转，试图为自己的处境找出解决的方法。骄傲的人充满自我，而谦卑的人充满神。骄傲的人忧虑，而谦卑的人等候。唯有神能拯救我们，他要我们知道这一点。所以在每一种境况里，我们即刻的回应就是依靠他，进入他的安息。神的安息。代下20:12，我们的神啊，你不惩罚他们吗？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。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我喜爱这段经文。经文中的人，其处境已达到一个地步，并且领悟到三件确定的事：一，他们无力抵抗仇敌；二，他们不知当如何行；三，他们必须仰望神。在同一段描述中的第15到17节，我们看到，当他们有了这个领悟，并完全将之陈明给神后，主立即告诉他们。带下20章15到17节，他说，犹大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，你们请听，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，你们必在耶卢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，要摆阵站着，看耶和华为你们实行拯救。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惶，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要摆阵站着，我们的战斗位置在哪里？其一是住在耶稣里，进入神的安息；再则是把眼目定睛于神，持续等候他，照他所指示的一切去做，警戒肉体的轻举妄动。提到进入神的安息，我想这么说，没有对立，则没有所谓的神的安息。为了更清楚地说明，我要分享一则我听来的故事。有两名艺术家同时受到邀请，以平安为主题，画出他们个人的感受。其中一名画家画了一座平静无波的湖，隐秘在远山中。另一名画家则画了一座气势磅礴、水势汹涌的瀑布，有一株树木兀自斜在其中，树枝上有一只鸟静静地安歇在鸟巢里。哪一幅画最能表现平安？答案是第二幅画，因为如果没有对照，就显不出平安来。第一幅画所表现的是静谧，它所呈现的景致可以说是风平浪静中的宁静，让人产生前往休养生息的欲望。它也许是一幅美丽的景色，却不能表达出神的安息。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他的平安是属灵的平安，他的安息并非是在风雨平息后，乃是呈现在风雨肆虐中。耶稣来，并不是要挪去生命中所有的对立，而是帮助我们，对于生命中的风暴能有不同的面对方式。我们当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也就是学他的样式，以他的样式迎向生命。耶稣并不忧虑，所以我们也不需忧虑。你若在停止忧虑前期待生命中没有忧虑的事，恐怕你有的等了，因为那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临。我这么说并非消极，而是诚实以待。马太福音6章34节建议我们，不为明天忧虑，是因为一天自有一天的难处。耶稣既然这么说了， 他当然是绝不可能消极的。在暴风雨中享受神的安息而得的平安，更能荣耀主。因为如此来，更加证明他的方式的确奏效。我曾经浪费了好多年的生命，忧虑我无能为力的事。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好让我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那些事。然而，你一旦用尽了神所给你的时间，想讨回来，或是换个做事方式都是不可能了。相反的，外子从不忧虑。有些时候我会恼羞成怒，因为他从不跟我一起担心，也不加入我消极的讨论。比如说，神不会成就，不会满足我们的需要等等。假设我坐在厨房里，两眼直盯着账本与支票本，越来越沮丧，因为账单金额比存款余额还高。而戴夫则在隔壁房间里跟孩子们玩，他一面看电视，一面任由孩子们在他背上跳来跳去，还把我的发卷卷到他的头上去。我还记得自己用很不高兴的口气对他说，你怎么不过来想想办法？我已经伤透脑筋了，而你还在玩。当他回答你要我怎么做时，我总是火冒三丈。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绝望的谷底，他怎么还有心情玩？戴夫总会安抚我，提醒我，神总是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只需要做该做的部分，十一奉献，甘心乐意的祭，祷告和相信神，神必会继续他的部分。我必须说明，当我忧虑的时候，戴夫总是充满希望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会走进房间，加入戴夫和孩子们，然后不一会儿，那些想法又再次潜回我的心里，我又开始担心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拿什么来支付这些账单？然后，我就会看见悲惨的灾难像电影情节一样，一幕一幕出现在我的想象中。房子遭到法院的拍卖，车子被没收，还有不断向亲戚朋友伸手求援的窘境。你看过这样的电影或类似的念头不断地在你脑海里闪过吗？一定有，否则你不会看这本书。张牙舞爪的魔鬼透过我所转播的余兴节目之后，我会换回房间，拿出所有的账单、计算器和支票本，再度埋首在一堆数字里。我会越来越沮丧，接下来之前那一幕又会再度上演。我会对着戴夫和孩子们大吼大叫，因为当我扛起家中所有责任时，他们却忙着玩乐。事实上，我所扛的并非责任，而是神特别吩咐我们可以卸给他的重担。如今，当我回首来路时，才明白我在早年的婚姻生活中平白浪费了许多他所赏赐的时间。他赏赐的时间是宝贵的礼物，我却双手奉上给了魔鬼。你的时间掌握在你手中，明智地善用它，就不会重蹈我的覆辙。神用各种方式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从不会让我们失望，一次也不会。神是信实的，不要忧虑，要相信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当你担心神是否供应，是否能时时满足你的需用时，这是自我激励的绝佳经文。主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需花心思在金钱上， 思考如何为自己安排，因为他会替我们照料这些事。他曾应许，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做你该做的部分，不要试图去做神的工作。那个担子太过沉重，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压垮。别担心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诗篇37:3，这是神的应许。